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把大使命托付给教会，直到他再来的日子。
深入浅出，逐一驳斥教会已死的谬论，根据圣经帮助您建立正确的教会观。周广亮牧师、周素琴师母主讲，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之爱惜基督的身体。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周素琴。广亮你好吗？
听众朋友你好，我先读两节经文送给你。
是的，
新约圣经提多书二章七节跟八节是2000年前使徒保罗对传道人提多所说的，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第八节，言语纯全，无可指责。最后请你留意了，保罗说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
我记得昨天呢，我们在这里也讨论过，就是说当你发现有些人讲的这个神的话语不正确的时候呢，你要跟他分开，然后呢让他自觉羞愧。
其实这一个礼拜这六堂课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做传道人，做基督徒，学习正直端庄，在神的话语上要正直，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是的，这是我们的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
嗯，
如果今天我们不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有亏的工人了。
我有的是想呢，是用这个造反这两个字来讲，就是教会2000年的历史，圣经这个神的启示的真理呢，你是走了一个偏的道路，所以我们说是异端邪教是这样出现的。
对。
那今天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呀，教会时期结束了吗？用了过去五次的时间呢，告诉你没有结束。
我相信
乱讲。
对，听到今天的听众朋友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他讲的这句话是完全没有根据，教会时期没有结束。
对，
我们现在就先来听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来信。
苦衷啊，哈，
陕西的王姊妹她的来信。
某电台和福音台离得很近，能不能阻止他们不要扰乱信徒收听福音呢？他们在圣经论坛节目说，圣灵不在教会做工，在信徒心中做工，叫信徒及早离开教会。他们说主要把稗子麦子分开，他们说得救的信徒要离开教会，他们这样传讲，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祷告求主止住这个电台，他们扰乱信徒收听福音，迷惑信徒相信他们的广播。我们这里的信徒多半离开教会，对教会影响很不好。现在我所在的教会荒凉，请为我们教会祷告。
对，这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
就是在山西也有这样的情况。
对，他讲到就是说他们的教会的信徒呢，现在呢已经多半离开了，那教会又荒凉啊！我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很难过。
这就是信徒呢被欺骗呢，有这样的异端不忠于圣经的这个讲解呢就受了影响。现在问题像刚才山西王姐妹所讲的，这样的人呢开始使用电台，用这个中波，在这个我们益友，而且是益友一台最接近的，
近
就是益友一台很近的地方呢，把本来的信徒的听众朋友呢给搅扰了。那么因此呢，听众朋友你特别留意，谢谢这位山西王姊妹来 信告诉我们，而且那个节目叫圣经论坛。我想起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
嗯，
过去这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呢，我们将良友圣经学院每周温习改成老师论坛呢，
对，
所以这个论坛跟圣经论坛跟老师论坛你要分清楚，重要
千万不要混在一块儿。
重要的是就跟我教我儿子说，你买书呢不是看书名啊，
嗯，
要看是谁写的，
作者，对对，
要看作者，那么重要的你要看主持人呢，主持人如果是周素琴啊、郑子明啊、卢文啊，我们就安心，对不对？
嗯嗯，
那这个对不起啊，弟兄姊妹，这个时代真的是有人乱解圣经带来的害处跟伤害呢，
对，
真是没有办法估计。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也为教会的牧者还有信徒在神面前不断的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再次的回到教会里。
嗯，那今天呢，这最后的这一个30分钟呢，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我们给你做一个总结。我们会回过头来看圣经是怎么讲，
嗯，
我们这个以经解经，全面的、平衡的来看圣经的教导，然后看一下第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的主与教会的关系；第二是信徒的责任，
对，
对不对？
对，
嗯，
那我们首先来看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知道基督是爱教会的，那我们在这里解释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圣经啊，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5章25节。5章25节那里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
那素琴呢，你这句话呢非常宝贵啊。以弗所书5章25节，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就完全推翻了前面三些王姐妹告诉我们说，那一座殿台不按着圣经来讲解的那个殿台，他说叫人离开教会。
他说得救的信徒要离开教会。
嗯，是好的信徒要离开教会。圣灵已经不在教会里面了。
我们要去教会。
以弗所所说2章25节说，主耶稣基督爱教会，而且为教会
舍己了。
那他以这个呢，你看上下文呢，要看上下文呢，以弗所说的上下文是讲夫妻要相爱，
对，
他的一个圣经真理的基础拿过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爱教会，
嗯，
舍命啊，对不对？
对，
那神耶稣基督爱教会，我们也应当爱教会。另外呢，上文呢，以弗所书5章23节说，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嗯，很清楚了，对不对？
嗯，
讲的已经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再参考以弗所书1章23节，那里也告诉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
嗯，
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神了。
那整本以弗所书6章呢，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神学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所带来的祝福。
嗯，
所以第一章你看，它是耶稣基督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第二章你就看到救恩怎么开始，神设立了教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脱离了教会就没有今天的信仰了。
嗯，
所以呢，我们就讲这个布道之堂也是建立教会嘛，
对，
对不对？这是第一方面，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那第二方面就讲到我们信徒的责任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爱教会，
非常明显了。
嗯，在约翰福音21章17节那里也有很清楚的教导。
主耶稣问使徒彼得说：“你爱我吗？”一连三次，嗯，
问了三次，对。
彼得回答说：“主啊，我爱你。”但是第三次呢，特别一点，他的感触深。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
知
道
我
爱
你。”
对，
每一次彼得回答的时候呢，耶稣基督都给他一个工作、一个吩咐、一个使命。
嗯，耶稣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呢？
你喂养我的羊，
对，让他去牧养这些羊群。
那羊群是在神的爱当中，就是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对不对？
对，
使徒保罗他一生所做的见证是什么？天天为众教会付上他的心血，他的一切。比方说哥林多后书11章28节，使徒保罗说，
嗯，
除了这外面的事呢，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挂心的事，
嗯，
我觉得哇，真的是很
为众教会挂心，这是保罗的见证。但是呢，那个错误的教导他又会拿这些经文说，你看保罗天天为众教会挂心，所以我们不要为众教会挂心了。天天压在使徒保罗身上，所以大家不要去做礼拜了，不要到教会。
这样就是错误的讲
解，这样就是错误的讲解了，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基督爱教会，神的仆人也爱教会，我们也是建立教会， 使神透过教会继续得着他的荣耀，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嘛，对不对？
另外我们也可以参考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那第一个信徒的责任是爱教会，第二方面呢，就是自然的我们要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上一次也提到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你知道吗，拆船老师卢文牧师特别喜欢这两
每一次都读这段经文，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就是布道，对不对，有牧师和教师，那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做什么，
建立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嘛。
对
对，那听众朋友，如果你不知道基督的身体是指教会呢，这一连六讲你学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是教会，
对，
就是你跟我。
还有一节经文，广亮你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吧，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
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成长，灵命怎么样能够增长。他说全身都靠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因为人多各样的恩赐来配搭，对不对？接着保罗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帮助
的
助，
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两句话，
那我们两个一起来读了好不
好，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阿们，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的经文。那么有一位传道人说呢，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就不应该成为这间教会里面的信徒了。为什么呢？
我想这位牧师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每一间教会都会有问题，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有问题。
你今天找到了一间教会，比如说良友教会啊，比如说这个圣经教会，你一进去以后呢，因为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
对
不对？你软弱的时候会发脾气，问问周素琴，你有没有因为我丈夫周广亮做的不好？
有，
因为我不是完
美。你还没有讲出来，我就告诉你说
我不是仙女，我当然不是仙女，我也不是天使，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很愿意爱主、读圣经的人。但是呢，我们有软弱，因此一百个软弱的人他聚在一起呢，成为一间教会，就是他很爱主，也会有他的软弱，因此我们要依靠圣灵，要谦卑，要学习。
世界上其实呢，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也没有说是完美的信徒，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仍然拣选我们为他做见证。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你发现教会存在很多的问题，那你就应该做的不是离开教会，而是更应该为这些教会祷告，而且呢也要反省。刚才呢我也听到一位姊妹打电话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教会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就立刻告诉他说，你可以去劝告他们，但是不要批评他们，如果他们不听的时候，你就为他们祷告，对吧？这是应该我们要做的，而不是在那里批评。
今天早上我们这个电台开始工作之前，我们这个小组那分组祷告嘛，其中一位这个同工他说，他的教会执事、传道人还有他们这个部门呢之间有了摩擦，说他心灵很沉重啊，那我们就安慰他，他们教会很大的，在香港也是很好的，但是教会在一些决策的沟通当中呢有了问题，常常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说的对啊，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帮助嘛，那在爱中建立自己，没有爱跟没有彼此的帮助的话呢，教会就不能成长，也是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帮助，需要爱的建立，
依靠神。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不依靠神的话，你什么都不能够做了。
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
好，信徒的责任两方面我们都记得了，第一爱教会，第二建立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过去呢，我们也告诉你了，中国电台旁边的这个错误的圣经教导的节目呢提醒我们呢，很多这个错误啊、异端呢、不尊重圣经的团体啊，常常有一些共同点的。
对。
那这些共同点是哪些呢？根据我们的观察呢，有以下这几方面。
第一，我觉得他们是反逻辑。
什么叫做反逻辑？逻辑是什么？
不合乎道理的。
不合乎道理，不合乎理，不合乎情理啊！用头脑想一想的话呢，就是一个不对的事情。
对，而且呢，他们常常批评这个正统的教会。
对，那么你会看到呢，正统的教会、一般的教会呢，是有一些问题、有些摩擦，制造了一个反叛的心理，因此呢，他说要离开教会。因此这个牧师已经不是神所用的了，传道人已经怎样怎样了。那么这个反逻辑、不合乎逻辑的这一种的思考呢，常常是在异端邪教里面都会有的。
我们不单是说是某某电台他们错误的教导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异端邪教啊，我们说东方闪电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异端邪教的时候呢，也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书信呢是很合乎逻辑的。尤其是我们说比方像罗马书啊，它的布局啊，大纲呢，都是一些思辨的，对，
逻辑，
好像进入一个大法院法庭一样。他讲证明怎么样有罪，透过经文来证明，透过表现来证明，是有层次的，有逻辑的。
比如说保罗吧，保罗他是也是一个很看重逻辑的人啊。他在帖撒罗尼迦的犹太这个会堂当中呢，啊，那我们他就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这个辩论就是有一个思辨，而且呢是有圣经的根据。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呢，不应该是反制的群体。
那第一个现象啊，异端邪教错误的教导呢，是反逻辑，不注重理性。基督徒呢，是注重理性，但是呢，我们的信心是超乎理性的。你不能没有理性而跳到信心，那样很容易迷信的。
对，
我这句话再重复，不能没有这个理性的基础而跳到信心的层次。我们为什么要学数学、学算账？这些东西都帮助我们合理和逻辑啊，对不对？那么这是异端邪教的第一个特点呢，反逻辑。
第二个特点又是什么呢？
他呢，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有了是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把圣经经文找来说，你看
套在上面用。
对，你看圣经这么说，
就是错误的引用了那段经文，套在他们所想的那件事情上面。
就是你可以有一件你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去找很多的圣经来证明，而忽略了那个圣经的经文的上下文，写那一个经文的作者在那本书里面的写作的一个目标和目的。
也就是他就是乱引用经文，扭曲那段经文的意思来支持他们的论点。那如果是用圣经经文这样一讲的时候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对神的话语不够熟悉的话，他就站不稳自己的立场了，他就会想，哎，对呀，他讲的也对呀，因为他用圣经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其实他是断章取义的，用神的话语在
讲。在一百多年前呢，这个太平天国那个时候啊，他引用很多圣经的一些做法，但是他所做的却是一个大造反呢。
对，
那所以呢，这个先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想法，而这自己的想法常常是跟自己的背景、教育水平、教育文化跟所受到的伤害都有关系的。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讲到除了反逻辑，现在讲的呢就是先有前设。哎呀，前设这两个是很大的字，我们说 big words， 它是先有一些自己心思当中世界观的一些
的一些论点
然后把圣经拿来套在
再套在上面。
历代的异端邪教都有这个特性。
对，
第三方面呢，来到直接解经的问题了。
就是乱用圣经了。
解释圣经呢，我们说最基本呢要看圣经本身作者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你不能拿来乱讲。如果是今天一个西方人拿了论语所讲的，比方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有朋他如果乱解释，用西方人的想法所以有朋是一个有朋牌电锅，这样讲是不可以的，
就是完全不符合了
本来的作者讲的是什么。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就发现异端邪教呢，常常说一些经文，却不看那个经文的文体啊，经文的上下文啊，
随意的解经
背景啊， 在解经方面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异端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毛病，就是在解经方面乱解的。
嗯，
过去这五天我们也发现这样的特性。
我们在这几天里面也常常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就是作为一个神的工人呢，我们一定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
嗯，第四个特点是常有的，这个听众朋友请你千万留意，因为跟我们中国信徒有关系的。
嗯，
那就是
预言主再来的日子。
预言主再来的日子，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讲主再来的日子吗？圣经有四分之一的经文呢，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一般我们都这样说，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
嗯，
它是很重要的。
对，
但是呢，预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给你日期，你就知道它是假的。今天很多东西
没有一个人知道嘛。
对，圣经说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呢？就是讲日期。
嗯，
一讲日期，你要在心里面暗暗的嘲笑，就是说那是假的。
广亮，你知道吗？我们说某某电台，他们常常有些错误的教导。这个某某电台呢，他们也曾经过去呢，有差不多好几次呢，就是预告过主耶稣再来的这个准确的日子，他们已经讲了，讲得很绝，但是呢，都落空了。
不但是这个电台讲啊，我们在一些其他的国家，
异端邪教也讲，
北美啊，美国也有一些这个异端呐、啊，这个邪教啊，也讲这个末日啊，什么时候怎么样是末日啊？如果有人说现在哪里有打仗啊，中东啊，什么什么地方啊，你看这些战争啊，啊，非洲这么多人饿死啊，这些苦难啊，所以主耶稣基督会在什么时候来，把日期或者年份讲出来的话，你就知道它是错误，
完全错误的。刚才我也讲了，他呢那个某电台他错误的教导，不但是把日期也讲出来了，但是那个日期到了时候呢，真的是不是像他们所讲的那个预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电台他们也从来没有为着这样的事情道歉过，也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他们只是把主再来的这个字眼呢、改成为教会时期已经结束了，用这样的方法来欺骗这些弟兄姊妹。
那我们留意马太福音24章36节，马可福音13章32节等等的经文很清楚啊，讲到那日子那时辰呢，啊，主耶稣基督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很宝贵的教导。耶稣基督他本身是神，但是呢，作为圣父圣子的第二位啊，主耶稣基督圣子呢，他限制自己啊，这件事情呢，只有天父知道。
嗯，
所以不要讲末日主再来日子的那个时间，
对，
这个是假的。如果这样讲的话是假的。还有一个特性啊，就是讲到这个预言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呢，听众朋友你要留意啊。凡是贫穷、有疾病、跟痛苦、日子很苦的社会啊，跟时候，某一个社会，它不是常常是贫穷的，人们常常会关注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
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国家呢，他们那个异端的这个领袖呢，也讲到某某日子呢就是末日了，所以这些信徒呢，把家里面的财产全部
卖
了，
然后捐，
对，
都捐出来了。
但是到了那一天，又不是他像他们所讲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真的是讲错误的道理。
那你都听明白了，这个是很容易分辨的，所以呢。过分强调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听一听他强调的下一句，如果讲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叫你不过正常的日子，就是前面我们第一点讲的反常理、反逻辑的时候呢，哎呀，该读书的也不读书了，该做买卖的也不做买卖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危险了，他可能是走进这样的一个错误里面。那这是预言主再来的日子的这个主题呢，成为我们判断异端邪教其中一个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要花时间好好的研读圣经。如果是你对神的话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话，一个正确的态度，而且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知道怎么样来运用神的话语，不会被这些异端邪教呢欺骗了。
嗯，最后我们有几分钟，再给你一些勉励跟建议。第一，我们弟兄姐妹参考罗马书16章17节的话呢，你会看到这样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 被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嗯，讲得很清楚，要留意，而是躲开他们呢？
被乎圣经真道的教导的人呢，你要留意躲避他们，免得你被他牵累。所以呢，错误的圣经教导的电台，我们中波益友电台旁边的电台呢，你应该不听，也告诉你周围的信徒。当然更不要
告诉他们不要听了，
当然更不要跟他有份。那么要警惕自己呢，好好的读圣经，按照正义来分辨神的道，过爱神爱人爱神话语的生活。
我觉得一连听了这六堂课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所以呢，我希望你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信徒，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听到的这个广播呢是错误的，让他们不要去听。有一些信徒可能已经被他们拉走了，为这是迷羊呢，我们要祷告，当这些信徒知道自己走错路了，再次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更大的爱心来接纳他们。
然后呢，对于我们传道人带领查经的，或者是头羊带领交唱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个劝勉，那就是提多书。这个昨天一开始我介绍了提多书第二章几节，听众朋友你记不记得？二章七节，对不对？八节。那么在二章七节呢，里有这样一句话吗？在教训上要正直。那么这里还有一段经文，也是提多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我读出来好不好？
好，你来读。
好，提多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这么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后面又说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
败坏整个的家庭。
其实这里有个背景啊，提多他在这里呢去了他这个小岛啊，他在这个格里底啊小岛呢，那个小岛有个特色，就是很多人讲谎话，什么东西都说假的，造假的。
对，还有一段经文，听众朋友你也把它记下来，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这里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那么最后呢，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到三节。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对，那这几节经文呢，都可以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广亮，你刚才读的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到三节，对不对？那你再帮我们读提摩太后书四章五到六节的经文。
好，提摩太后书四章五到六节经文的最后一句：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教育。
得了教育。那这几节经文呢，我们都盼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好，一连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分享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是周广亮和周素琴。我们真的是盼望神的话语呢，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最决定你做事情的一个原则，也盼望你的信仰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有一个祷告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的祷告：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们。愿神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再会，
再见。